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日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宣布两名主要的政府官员下台，
免去林世雄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杨润雄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的职务。
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会参议员听取中国嫌台风电信黑客攻击情况汇报后誓言采取行动，南韩执政党反对弹劾总统，而国防部长的请辞就获准。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南中国海对峙升级之际，亲中的假新闻席卷菲律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四12月5号出人意料地宣布撤换两名高级官员。他表示此举将最大限度地提升香港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帮助追赶其他旅游目的地。
各位香港市民，我公布今日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我的提名和建议，决定任命陈美宝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罗淑佩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同时免去林世雄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杨润雄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的职务。
李家超说，2019年香港已经经历了疫情和抗疫，需要迎头赶上，我想为香港创造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李家超又强调，我们一直努力做得更好，又称两位局长将会充分利用他们的领导力和清晰解释政策的能力。香港政府一直试图举办一系列体育与文化活动以及大型会议来吸引国际游客。当局正计划在12月11号到21号期间举办一场大型熊猫嘉年华，利用目前在香港海洋公园内的六只大熊猫。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截至到2024年10月底的10个月内，约有3668万人次访港游客。当局表示，他们希望今年入境人数达到4600万人次。该数字仍然低过发生在2019年抗疫和新冠疫情之前的高峰，在2018年入境香港的旅客人数超过6500万人次。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12月4号在华府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强化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发表演说之后，接受提问时就美中国防工业基础的优点缺点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虽然能够靠国营企业迅速为解放军制造武器弹药，但缺乏创新能力，而且有严重贪腐问题。他相信美国在三个领域具有先天的优势。沙利文是这样说的。
So first, China has been growing its defense budget year on year, closing the gap in terms of their outlays and ours. Second,
他说首先中国国防预算逐年增加缩细和我们的差距，其次由于中国采用国家主导体制，国有企业与解放军他们的军队密切合作，因此他们能够指导生产，并以比我们以前做不到的更快速度扩大生产，而且他们亦都提升创新能力，不单是摄取技术和抄袭，仲开发新系统。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重视中国的整体工业基础能力，这个是我们思考自己以及盟友和伙伴需要做些什么的关键因素。他认为美国在三个领域具有先天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国有企业需要能够非常迅速地发出需求信号，生产关键弹药和武器平台，但同样地，这些国有企业会制止或者限制创新，因此他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将会继续保持优势。沙利文继续说，
Second is this corruption problem you described. I think it is the reports that you're referring to and other public reporting on this has shown that throughout the entirePLA, you have...
他说第二就是腐败问题了。我认为你所提到的国会报告及其他公开报道表示，在整个解放军中，在收购、测试和报告 佢擁有嘅國防能力方面都存在嚴重嘅腐敗問題，呢個引發外界對現實與宣傳之間係咪存在差距嘅真正疑問。美國政府機構星期三12月4號為全體嘅參議員舉行一次機密簡報會，內容涉及到中國涉嫌透過鹽台風深入美國電信公司並竊取美國通話嘅資料。相關官員對路透社話，聯邦調查局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傑西卡·羅森·沃塞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等都參加了這次閉門的簡報會。在戒嚴事件引發混亂之後，南韓國會星期四12月5日提出針對總統尹錫月的彈劾動議，同時被指責建議發動戒嚴令的國防部長金龍顯辭職獲准，尹錫月提名了新任國防部長。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發言人對記者說，決定促成國會全體的會議計劃在星期六12月7日晚上就尹錫月彈劾案進行表決。台灣總統賴清德星期四12月4日在過境訪問美國太平洋屬地關島期間發表講話，呼籲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團結起來對抗極權主義，捍衛民主與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賴清德星期三深夜抵達關島之後，他在停機坪上接受關島總督路內昂格雷羅、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執行理事藍恩等人親自迎接，在當地停留一晚。這個是賴清德出訪南太平洋三個友邦途中過境美國的第二站。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12月3日無意已通過了跨黨派法案，保護美國產業和勞工免受國際貿易犯罪侵害法。這一項法案旨在打擊議員所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犯罪。法案指示美國司法部在其刑事司內建立新架構，專門起訴國際貿易犯罪。比特幣星期四12月5日首次突破10萬美元，因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決定任命一位加密貨幣支持者擔任美國證券監管機構負責人，市場預期這個將會推動放寬對該行業的監管措施。比特幣一度飆升到去103,800美元，雖然有些人看好未來收益，但亦都有專家繼續警告投資風險。自特朗普11月5日當選以來，比特幣已經上升了超過一半，然而近期升勢有所停滯，一直徘徊在10萬美元下方，市場在等待新的買入催化劑。星期三12月4日，特朗普宣布將提名主要加密貨幣倡導者保羅·亞特金斯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曾經承諾要將美國打造成比特幣和加密貨幣的世界之都。亞特金斯曾經在2022年到2008年期間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委員，並於2009年創立風險顧問公司。中國著名的電商平台 Temu 因為未能夠獲得越南政府的必要許可，已經暫停了在越南的營運。根據越南傳媒報導，該措施是 Temu 在同越南工商部舉行會議之後所做出的，會中該平台被要求暫停它的服務，直到獲得正式許可為止。 Temu 隸屬於中國電子商務公司拼多多，今年10月開始在越南提供服務，但因未獲越南官方許可就啟動銷售和大打廣告，在當地引發質疑。 Temu 被要求必須在11月底之前向越南政府註冊，否則它的越南網絡和應用程序將會被封鎖。越南工商部星期四12月5日表示， Temu 因未能夠在11月底之前完成它在越南的商業註冊，已經被要求暫停在越南的營運。 Temu 的營運將會暫停直至完成註冊程序。越南工商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平台已經提交在越南開展電子商務服務活動的申請，目前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審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电动汽车业希望在特朗普执政之下继续成长。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将会达到1,222万人，高失业率和学历内卷加剧了社会的焦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有关南中国海对峙升级之际，亲中的假新闻席卷菲律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举行最新的调查报告揭露，东南亚地区的社交媒体充斥着关于南中国海争端的虚假信息。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波虚假信息攻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资讯战，主要目的是要扰乱菲律宾民众的认知，从长远来看更加有可能是影响马尼拉的决策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马尼拉从事教育工作的欧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和菲律宾的主权争端越演越烈的时候，最近在网络上边阅读到南中国海的虚假新闻似乎越来越多，经常令人眼花缭乱，需要花额外的时间确认信息的真伪。
People would say that we are being, or we would be attacked by China.
欧尔表示，大家在看到网上的信息之后，总是会说我们正在或者将会受到中国的攻击，而且我们的电信设备已经是被入侵，战略以及经济部门已经被入侵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不单止是欧尔，在马尼拉担任公务员的萨曼沙钦亦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Some of them are showing images of fighter jets and frigates and
萨曼沙钦表示，有啲个网络贴文展示战斗机和军舰的图片，宣称呢个系美菲两国针对中国的协议内容，声称战争即将爆发。一眼睇就能够睇出佢哋系假新闻，因为社交媒体账号嘅名称睇上嚟唔似系合法噶，而且图片似乎经过大力嘅改编。萨曼沙钦表示，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平常需要阅读大量的时事以及新闻，而假新闻因为手法粗糙，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能够辨认到。但是欧尔则是认为，从这些资讯来看，这些假新闻会散播谣言以及是恐惧，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惑，不可不慎。欧尔和萨曼沙钦经历似乎和近期一项调查报告的结果一致。法新社较早时候是发布的调查显示，假新闻在网络上面操控中国以及菲律宾的船只在南中国海的暴力对抗，以谋取利益，并且对区域安全是构成风险。法新社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2022年上任，并且在领土主张问题上面同中国对抗以来，社交媒体上面就充斥着夸大菲律宾防御能力或者暗示该个区域即将爆发战争的贴文。法新社揭露了一个串通好的网路，里面有几十个脸书以及 YouTube 频道，这些账号引导用户连结到一个假新闻的网站，而网站似乎是用人工智能快速产制造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容，目的是为了赚取广告的收入。对此，在马尼拉从事经济产业工作的潘 德洛斯桑托斯就表示，虽然他没有直接看过夸大菲律宾防御能力的贴文，但是他是观察到在社群媒体上充斥着很多有关南中国海误导性的地图资讯，这些资讯不单止引起了菲律宾社会上的混乱，甚至连他的亲戚亦都深受影响，开始质疑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
One of my uncles would actually believe that there's this particular map that existed. So he made.
德洛斯桑托斯对美国将表示，佢嘅一个叔叔就相信呢一张特定嘅地图。佢就响我先前嘅家族嘅对话当中分享话，呢一张特定嘅地图实际上就系强烈声称咗中国拥有特定嘅区域。就让他认为菲律宾对此无法宣示主权，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研究或者是没有念证过是个新闻信息的话，可能家人以及亲戚之间就会彼此误传错误的信息。对此，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政治学与发展研究学系副教授欧立就强调，这些的假信息活动并非是新鲜事，因为自从中国海警以及海上民兵开始对菲律宾采取挑衅行为以来，大量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政府以及武装部队的不实资讯亦都随之在网络上发酵，而这些的假信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散布恐惧，令到菲律宾人民相信捍卫主权会导致战争。法新社指出，虽然同假新闻有关的社群媒体页面以及是网站声称是从美国经营的，不过实际上这些网站大多数是在印尼、泰国、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亚洲国家。菲律宾国际研究组织的成员恩里科高就分析，目前缺乏明确地指向中国为散播假新闻来源的具体调查，要找到最终证据来证明这些行动源自中国的团体或者是同中国政府有关仍然非常之困难，但是菲律宾舆论的想法亦都并非不合理。恩里科高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主要的叙事倾向支持中国利益，我们很自然会认为这些行动可能是由直接或者是间接支持中国主张的团体所进行，而不是由那些看到利用这一类叙事获利机会的网络水军所做，因为这种类型的活动亦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见解。不过欧立更加直接是这样表示，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假资讯是由中国政府或者和有关的机构所策划。
First of all, they mirror the narratives being pushed.
欧立表示，首先呢啲假资讯反映咗中国官方推动嘅论述。当你睇到中国外交部以及大型新闻媒体，譬如系《环球时报》等主要管道发布某种嘅论述嘅时候，你会发现社交媒体上边亦都喺度放大同样嘅讲法。呢、这个就系点解呢啲嘅假新闻变得如此疯狂？因为除咗嚟自中国合法机构嘅正式声明之外，有社交媒体上面的网络红人亦是网络水军在推波这些的言论。欧立强调，除了这些假资讯之外，北京赞助的或者是亲北京的智库更加是持续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不遗余力地在菲律宾宣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是一场针对菲律宾的精心策划的策略性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教育部预测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会达到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随着就业压力持续加剧，很多大学毕业生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部分学生通过伪造实习证明或者依赖人事关系去寻找工作。另外有部分人就选择考研或者是考公务员去规避就业压力，导致学历内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专家就警告，如果中国的就业形势继续恶化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24岁的雅琪是一名法律系的应届毕业生，目前在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亚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说，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毫无参考价值，因为他自己观察几年，身边真正能够找到工的学长和学者和同学根本就不足三成。
中国的大学确实有要你在毕业之前啊，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提高整个大学就业率啊。这个当中造假非常的多啊。
亚奇话：中国嘅大学系确实有要你喺毕业之前想办法揾一份工，提高整个大学嘅就业率。这个当中造假非常之多，好多就系随便揾一间公司或者系嗰种行政单位去盖一个公章，象征性话某某某喺我哋呢度实习或者有工作咁，然后佢哋就算你已经揾到工。所以中国官方的大学生的就业率是完全不准确的，纯粹就是呃人的。他自认非常幸运才是在这么严峻的就业市场当中获得实习的机会，因为即使是985或者211这类的顶尖名校的毕业生亦都难保求职顺遂。他举例说自己老板的儿子今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由于主修文学类的科系，就业难度更高，最终屋企只能够找一个在教育局工作的亲戚，靠关系为他安排一个教师的职位。亚奇就说很多毕业生会将去工厂打螺丝挂在嘴边，嘲笑自己是读完大学四年，最终他是只能够做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甚至有很多人将送快递和做直播主视为职业的选择。
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了，男生呢就去当快递，女生就去做直播，做直播累了就点快递，做快递的累了就看直播，就是流行的冷笑话，就业环境非常非常糟糕。
亚奇说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了，男生就去做快递，女生就去做直播，做直播累了就点快递，做快递的累了就看直播，就是流行的冷笑话，就业环境是非常非常之差，是你找不到是其他工作的状况之下就去做这两样东西。20岁的韦德是来自四川重庆，高中毕业之后是到澳大利亚大学是学习法律，今年大二。他说自己选择出国留学的一大原因就是对国内未来发展和就业环境的担忧，包括工作难找、压力大、待遇不好。韦德形容他留在国内的同学是每当是谈到学习或者就业问题就令他是倍感压力。他说为了提升就业率，很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越发严格，学业的压力和实习需求都随之增加，一些学生甚至从大一开始就搏命找实习，而找不到的人就花钱购买实习的机会，造假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们现在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安排越来越像高中了，很早起来上早读，然后一直晚自习到八点半，或者上晚课上到八点半，就尽可能去限制大学生做很多课余的事情。
韦德说中国现在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安排越来越似高中，好早起来就是早读，然后一直是自习到晚上八点半，或者是上晚课上到八点半，就尽可能去限制大学生做很多课余的事，将他们整日就限制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像管高中这样去管他们。你如果去国内一些社交平台小红书之类的，你会发现会有很多所谓的两万三万人民币或者几多钱，他们能够是帮你搞一个实习的证明。韦德指出大学生面临就业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考研究所和考公务员，随着学历内卷现象日益加剧，考研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亦都成为部分求职失败者的避风港。
我们叫脱产考研，他们很多没考上研究生或者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能就先离开学校，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准备一些考试，研究生考试呀、公务员考试呀这些的。
韦德说他们叫脱产考研，他们很多没有考上研究生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能就先离开学校，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准备一些考试，就是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这些，他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挺常见的。他说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好等各种的现象，使到同龄的人对未来的期待值大幅降低，他对中国的未来都持悲观的看法，认为很多权利和自由正被逐步压缩。他说未来不会考虑回到中国发展。19岁的王岩是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通讯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未来的就业前景表示乐观，他认为学校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科研项目，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发展机会，使到毕业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他说大多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大企业或者科技公司就业，失业问题在学校并不普遍。
它确实会比如说二三线城市就业机会多很多，因为有很多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会在成都设立一些分部之类的。
黄言话，成都确实会比好像是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机会是多很多，因为有很多外资企业或者一些很大型的公司会在成都设立一些分部之类，好像他们学校旁边就有华为或者是其他一些科技公司的一些分公司，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理工科学生，黄炎说理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应用的场景确实比文科生更为广泛，但是他在大一的时候就感受到来自是同学的内卷的气氛，并且逐渐意识到过度的竞争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面对未来，他并不打算过于执着与本科专业相关的职业，他认为适时放松，追求个人的兴趣与热情也是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有可能会很多最后从事一个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很多是会选择做自媒体，或者说会选择创业。
黄炎说有可能会有很多人最后从事一个自己是同专业并不相关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很多是会选择做自媒体，或者说会选择创业，就是人生不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专业来到这样循规蹈矩的发展，他觉得又是自己喜欢的并且热爱的事追求都是好的。他平时都有一些写作的习惯，他会慢慢积累，说不定是有一天他就会开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或者是分享一些随笔，做一个小作家也都挺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港籍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经济衰退是主因，随着公司大量裁员、破产、小企业停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经济下滑，直接影响就业年轻人和大学生的就业。至于当下的年轻人，谢田建议采取适应性的策略。
有时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中国实际上教育呢培养了很多本科毕业生。
谢田说有时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中国实际上培养了很多本科的毕业生，但实际上这个社会可能需要很多专科的毕业生，或者技校毕业生就可以做的。所以有时候你要能屈能伸，放下身段，薪水低一点你都去做，可以在底层磨练，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经济回复的时候，你才有更好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电动车制造商希望在当选总统特朗普领导之下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现在似乎在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的情况之下更加是这样。据美国之音记者杜罗从洛杉矶车展发来的报道，特朗普在他的总统竞选初期曾经攻击拜登对电动车的支持。
Think of this. He wants electric vehicle mandates.
特朗普曾经说，想一想拜登想要实行电动汽车令，这将会预示美国汽车产业消亡。在特朗普竞选的最后一个月，他从电动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那里获得了大力的推动。
He created the first major American car company in generations and his rocket company.
特朗普赞扬马斯克创造了几代以来第一间大型美国汽车公司。马斯克的火箭公司是美国现在能够将美国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唯一途径。
As you can see, I'm not just MAGA, I'm Dark MAGA.
而马斯克就说，好像你看到的，他不单只是 MAGA, 亦即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派，他是暗色的 MAGA 派。自从特朗普赢得选举胜利以来，马斯克已经同意加入了特朗普的新政府，帮助提高效率。马斯克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股票自从选举日以来已经大升超过 25%， 市值在两年来首次突破了$1兆。这样电动车制造商对一个囊括了特斯拉老板的特朗普团队有什么期待呢？在洛杉矶车展上，希夫斯坎德正在展示四电车全电动的超级跑车。
It's super exciting to think that, you know, Elon is there and...
斯坎德话：想到伊隆马斯克喺特朗普内阁，令佢感到超级兴奋，而且总统认真听取马斯克嘅建议，佢认为呢个对美国工业嚟讲系非常有力，唔单止系电动车，而系各个领域。佢又话美国嘅目标系要更有竞争力，特别喺受到外国竞争威胁嘅时候。特朗普保证要提高进口关税，喺美国制造嘅电动车可能会更具竞争力。南韩汽车制造商现代嘅发言人约翰森话。该公司将会在美国佐治亚州生产电动货车。
An Ionic 9 will be built there. There are two battery joint venture plants going into Georgia as well.
约翰森话 ，Eon Q 九喺当地生产，佐治亚州仲有两间电池合资工厂，因此电池亦将会嚟自美国市场，汽车亦会喺美国市场生产，所以佢哋系致力于美国市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杜罗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